各位局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明天才是元宵嘛，哈，元宵过才是过年完。好，我们今天的课程也是安排，瑜伽师地论跟解释密经这一经一论啊，瑜伽行派的根本经跟根本大论，最后一品，也是解释密经的第七分啊，除了续品之外啊，在本经当中是八分了啊，在瑜伽师地论所引用的是第七分，分别成所作事。那么谈分别就是要去议论啊，就是要讨论它的分别相，所以免不了都是有法相案例很多。那我其实重点都不在谈法相的解释跟定义啊，比较谈它的意趣，就是它到底要说什么，告诉我们什么理趣啊。那今天的范围当中也谈到有六种理趣啊，这个部分我会花一点时间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不必去太在法相当中学多学少或者是理不理解啊，想得通想不通上面去花太多脑筋。有些人他不见得学业很好，可是做事很灵光，对不对？所以表示在文句上背得多搞得通理解的多少，其实并不跟你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得那个理趣是重要的事情啊。不过如果你能够两边都通，那是最好的啊。那如果你任何一边的不通会妨碍你不去关切啊重点的那一边，那其实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啊。今天我觉得我会把重点放在这儿。那我们紧接着上次的分别地波罗蜜品呢，谈的是大乘不共的道次第。实地的修行，其实我今天还是要略讲一下它的密意啊。其实你可以发现呢，实地到最后啊，瑜伽师地论呢在讲菩萨地的时候呢，菩萨地讲完了，他把三乘菩提都交代完了，最后三乘菩提同归于两种涅槃。如果你报身没有灭，就叫做有余一；报身如果灭尽的话呢，就是无余一。那你也不要去问无余一到底他还来不来，因为本来如来就是如来，不动而来。来的意思是什么？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嘛。所以我们接着也会马上不是在这里了，是礼拜三的课，现在正在讨论到法身的问题。如果各位对于如来法身有一个正确的自见的话，你就不会对于涅槃有来、涅槃后有来没有来这个问题呢产生任何的怀疑，乃至于做不必要的失意跟分别啊，因为那个都是佛的境界，干你什么事，对不对？那但是由这个理趣可以安立，那安立的理趣可以看得出来，不管三乘哪一乘，同趋解脱，在解脱这件事情上，在无余涅槃的解脱这件事情上是平等的。那么唯一佛乘或菩萨乘的差别是在哪里呢？法身的功德。所以今天呢就来谈法身的功德。法身的功德是怎么升起的，也就是我们这一品要谈的事情。那刚好跟我礼拜三的课呢是刚好搭的。其实我的很多课都有这个味道。每次讲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其他的课都跟这个会有关系哈。那大家对于法身都会把它很崇高很神话，其实不必要，真的不必要。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法身的观念，就像你心中对一件事情有盼望，对不对？那个事情也还没有发生，那更不要说过去，但是也还不是已经成就，三世不可得，对不对？在这种状况底下呢，因为你对它有很深切的信望、信跟愿，那么你的行都朝这个目标积聚，是吧？不管有什么障碍，你那个盼望、你那个想望、你那个想念是非常具足的，是吧？只要你愿意用你的作意去跟它相应，就跟那个境界相应，它会不会不出现？不会，不会，它不会不出现。不管你今天身处在什么时间、什么处所， 只要你的作意能够跟这个境界相应，它不会不出现。但是问题是你无知就不行了，你根本不知道。我问你是人生目标，有人活到六七十了，七十才开始，我现在在寻找人生的目标，一堆人是这样。可是找得到找不到，那另当别论。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目标，那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有那个愿，你把这个愿景不断的去意念成种，作意只要跟它相应，它就马上现前。这件事情是不被障碍的。虽然这个不等于法身，不过你可以用这个经验呢去想象法身，去体会法身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频要谈的问题就是说，法身这个相，这个功德到底有升起没有升起这个问题。不过呢，他文上已经讲了，分别成所作事有没有升起，有。所以他最后抉择有没有升起，有升起。可是有升起又有两种说法，我们后文会谈。这就是我们读金刚经谈到无住生心的那个生心那个部分，那个心要怎么生，要依法生而说升起。可是升起又有两种相，你不读这解释密经这一分呢、啊、你对于那部分的生心呢、啊、大概就是啊，那就随顺行六度就好了。那你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差很多，差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分别成所作智。那么一谈到成所作这个事情呢，熟悉为是四智菩提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哎，我们八世转四智，对不对？先怎么转呢？先转六世，把它转成什么？妙观察智。然后呢，带动七世变成平等性智。最后到佛果位的时候呢，把八世变成大圆净智。大圆净智之后呢，在佛果以后呢，前五世呢就随顺等流了，对不对？那个前五世在佛果位之后的视线就叫做成所作事。所以其实这一品比较主要在谈化身的视线。可是你去读一些是论舍达生论的比果智，就是无分别智的智德，他那边讲很清楚，不管是菩萨的受用身，或者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示现的化身佛，都也必须要同依止于法身，才会有功德住持。所以我们还是虽然主要要谈化身示现成所作智的作业，但是还是必须要花点时间去了解什么是法身。那当然法身在这里讲了略了，讲了略啊，那当然有时间，我们今天不会在这边讲太多，因为毕竟只有安排一天的时间来导读这一品。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听，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礼拜三的比果智那一份。好，那回到这边来，那成所作智既然是前五世的作业，是化身示现的功德，他又必须依止于法身。让如来力能够住持威德的显现才算是化身，否则化身我们也有啊，对不对？我现在在这边扮演老师啊，你们扮演学生啊，对不对？到不同的场合，到职场上去，你们可能扮演老板啊，小主管啊，你们的化身也可多了吧，是吧？乃至于如果你懂得授权的话呢，你今天要来上课，你就授权你公司的某一个人说你可以去办什么事儿，对不对？那个人替你执行你的意志，他也等于是你的化身。但是如果你不是在成就佛法这件事情上住持功德的话，这个化身就是一般啊凡夫的作业啊，称不上化身。化身如果能够依止于法身的功德，那么那个东西才叫做化身示现啊，化身示现啊，应当要做这种了解。所以虽然一些行派讲三种身，他三种身的说法呢是自信身、受用身跟变化身，跟一般我们所谓的法报化三身的说法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因为有他的解释哈、啊。我是觉得一些行派这种解释也有他的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先不多花时间去理解。那么自信身就是体，就是法身的意思。那么受用身是自受用的境界。那也有他受用的境界， 那么随着你修法佛法的成熟善根的显现，那个显现的功德力就叫做受用身。为了感应啊，感应道交，为了回应众生的祈求，在一定的人际关系当中，他必须要扮演某一种角色的一种适当的行为，那个行为的模组本身呢就叫做变化身。好，你大概这样了解。可是如果你的成熟自佛法所成就的善根威德，或者是你为了要适应众生在一定的人际关系当中表现一种适应性的行为，我们叫做变化身，如果都为了成熟佛法利益一切众生的话呢，那么你就有法身功德做依止，那么这个三身才是具足的。所以这个身呢，指的不是那个身体，而是那个智慧的作业。你智慧保留在概念法里面，那就是你一个想法而已嘛。那个想法如果能够落实，变成一个具体可行的身与恶业，它有显现，它有显现，它才能够算是有功德，否则就是个想法，就是个概念，就是知识嘛。一定要把这些概念、知识、想法变成身业、语业，然后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当中，透过一个媒介来把它表现出来。而这个表现出来的结果呢，能够达到目的。当然达到目的不能用短时间，也不能一生。其实我们说无量劫，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没有目标导向啊，其实不必去做这样的想法。功德其实是一种感受，只要你作业的对象那个当机众有受用，对不对？就波罗蜜了，就成就了，就成就了。而且非常重要，必须要看它的副作用，它必须不能对自己行法者产生烦恼，它也不能触恼于众生。在恶力的前提底下，你这样的作业才能够叫做依于法身的受用身或者是变化身。好，我们大概先用这样子啊，把目前我正在讲解的这个舍达生论的重点呢，大概跟各位讲，因为在这里呢没有讲那么多，所以啊，读经不去学一点相关的论呢、啊，你要去解释它，我想是有困难，真的是有困难。那我们看看。各位经本当中的分别成所作品哪一页、啊、好，那刚好一开始哈，我们来看看。那么论文是这样，有一个前面哈，复次一即一乘假安利，在瑜伽师论都会加上这句话，一乘假安利，一乘是一乘，什么乘？当然是佛乘啊，当然是佛乘。一这个佛乘呢，假安利有三乘菩提，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抉择大乘的不共法，而且这个东西呢是假很多的因缘，安利为相，安利的意思是说明啊，解释诠释它，要说明什么呢？分别如来成所作事，佛成佛以后他都干嘛事呢？这种佛是指无余一涅槃的佛吗？不是，无余一就没有报身啊，对不对？他没有业报身，他就没有作业事嘛，那没有作业事就不是啦。所以当然显然是指的是谁？有余一涅槃，你的报身还在，但是你已经你已经证涅槃智啊的一个佛陀。可是这种涅槃不叫做究竟涅槃，究竟涅槃还是无余一涅槃。所以我现在正准备要开始练讲的楞伽经前面就有一开始有这么一个偈子，他说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佛跟涅槃的概念呢是相违的，是独立的，不是相违的，是独立的案件。你可以是佛而没有波涅槃，你可以波涅槃而不去做佛的事业，佛的事业是如来事业，可以，这两件事情是独立的。可是这两件事情呢也不违背，也不违背。我经常要讲，我比喻法身，我经常爱讲妙老举的一个例子，他说比如那个磬嘛，对不对？磬摆在那里，你没有用磬锤去敲它，它会不会响？不会响，由此显现它无自性。你还没去敲它，它不会应缘显现有声音，对不对？它不会制作业嘛，他不会自信想生就生嘛，他没有这个意志 纵使有那个意志，他没有这个作业的能力，缘不成熟，他一样就没有这个作用，是吧？康敲过以后，敲过以后声音慢慢没有了，敲过以后我作业合合了，因缘都具足了，可是呢才说有声，马上就还灭，有时也显现他没有自信。那什么叫做和合生时那个刹那？为现在可得，现在是一个说法，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假安立，是一个假安立。可是现在很多禅家呢，努力用很多的什么参公案呐、各种的禅法，去让你的想，去让你的想心，坐断过去未来，对不对？守住现在的真常。在楞严经都讲啊，这叫做弃生灭守真常。你的现在怎么守得住？你告诉我，现在有法可守吗？你怎么能够守得住当下呢？当下是无恶之相，你怎么能够守住当下？你告诉我，就是一个如实知而已啊。你知道这一切假安立，在怎么因缘上假安立，如实观因缘，随顺因缘，不随妄转，那个离相的智慧就是无恶，那才是真正的悟入法性。保持这个如是正观才是佛的智慧。所以呢，佛跟涅槃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可是这两个独立的概念又不互相违背。佛在很多地方讲很多的就是圣义地的东西，那个法相其实都有这个现象，各个独立，彼此又不相违，都显现什么本论经常讲到的无恶之相。无恶之相，那无恶之相讲的再世俗一点，就是什么一切法假安立。可是假安立虽然是无中生有，但不是一切总无，这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总空性相真实义。整个菩萨地，整个瑜伽师的论，整个解释密经，整个瑜伽行派，乃至于整个佛法最高修行的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谈的也就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能够明白，整个大乘才可以解释，否则你离了这个真实义，离了这个总空性相，离了这个无恶之相，你所说的菩萨乘等同于人天善法，等同于人天善法。你所往生的阿弥陀佛国如果不懂这个道理，也等同于基督教。所以很多外道人就说，你们所生的那个天堂就是我们的天堂嘛，啊，乃至比我们天堂还要低，因为你们是人所成就的，我们是神所造的，对不对？我们分一点点给你用啊，你就变成是这样。如果你在向上跟他们谈这个东西，根本没得谈，根本没得谈，也没什么好谈的，因为那东西没有意义，没有，完全没有意义。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读完今天所看的这一品的分别成就作品，就知道原来佛所做的事业现在就可以开始，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但我们现在未必是佛，因为佛只是一个朝觉性的就近的完成，连佛自己都不会说他自己完成了，你何必等到有一个堪瞻说我怎么怎么样完成之后我再来怎么怎么做。菩萨地一直都有四个字，随能随力，我用境界法师的说法，随缘尽分。这其实他是用忏公老和尚的名词的概念，随缘尽分。你在这个世俗的角色是什么，你就扮演这个职分，扮演这个职分。干什么事？当然干什么事很重要，就是你要去悟入这个无恶之相，悟入这个真实义，去证这个总空性相，这个事情是重要的。除了追求这个事情之外，其他随缘尽分，随能随力，都是化身示现而已。所以如来曾所做用前五世随顺因缘的作业事，也就是这么件事情，于中完全没有了我执跟法执，没有了我所，也不随顺升起贪嗔痴，对不对？离了自信执、差别执，所示现的作业就像是空中飘的云烟一样，来去无踪，但是呢 功德可得。以这种功德住持，那么所有这些作业通通都叫做成所作事，是如来成所作事。这个作事在你没有成佛之前因地法行，成佛之后呢普贤行，名称换一换而已啊。所以不管你今天修哪一乘菩提，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或者是佛菩提，你都是向佛的完成。所以约解脱乘来讲的话呢，三乘是一乘，因为同完成解脱嘛。法身虽说有无量差别，可是法身也一样是一乘，因为以因来说果，因为究竟你不成佛都没有究竟完成，你停在哪里也只是暂时的因缘而已。因缘法无自性，在那里没有住相可得，所以呢终究还是要向佛完成。所以方便说解脱乘是一乘，究竟说佛乘还是一乘，所有都依着这个乘而假安立，包括法相也都是假安立，为了不舍正身，由悲心等流，所以才有这么多的法相。法相的目的是什么？法相目的不是叫你学概念长知识，没有意思，而是要你能够得意去入秘密。法相啊，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总有一天你会弄通的，因为它只是用来证明嘛。如果最高的智者已经证明而得到这个理则，这个公式，这公式就是有用的。可是这个有用的公式是在一定的条件底下有用，对不对？所以你要先检查它条件合不合。所以检查条件合不合，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智慧，就是要得那个理去。可是怎么样证明这个公式对不对？那你要去念数学系，要念研究所，念博士班，智慧要通达了，你才能够去证明，对不对？那个慢慢来，至少经过那智者的辩论，他已经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了嘛。所以你要用这个公式之前，所有用公式的人都必须要判断他到底能不能用这个公式。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佛的智慧。什么叫佛的智慧？缘起的智慧。先去观察我用这个公式，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他的前提假设，永远要带着这个观念。可行不可行，一定在前提成立的情况底下才有的讨论。如果前提不成立，你讨论究竟意义干什么？对不对？共跟他共呢，空话一句而已嘛，是吗？空话一句而已嘛。每天去拜财神，然后没有一个财君去买，你说你会中奖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贡献贡献贡献到贡献度差不多了哈，因缘觉得你该得奖了，那你就加彩本就会得奖。每次报道出来什么现在发票不是有特别奖吗？都有什么上百万上千万，有人花了25块，有人花了6块钱就去拿到1000万或100万。好，大家就问题是我们每天都在花钱啊。得奖的因缘不是因为我花了25块，对不对？买杯咖啡于是中了1000万。这个不是互等的因果关系嘛，是吗？我们只说那个升起因而已嘛，无量劫来的引发因，相续因果，你论不论？你论不论？你怎么截断？就只说那个升起那一刹那，那就是个概念法而已啊。除了那个概念之外，除了假名安利之外，有啥东西啊？啥也没有嘛，啥也没有。那一定吗？我再去同样的那家店去买25块，看看能不能得？不得就是不得。对不对？因缘过了，刹那灭的，没有决定性的。佛法在这里，你不要用错了。然后呢，搞了半天，就是不得力，就是不得力。我今天会这样子啊，其实凯切也是真的自己觉得啊，每次只要努力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前面那段时间的一些努力啊，有些地方没有用准，没有。那观念没有完全正确，慢慢慢慢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去修正修正，保持这样的修正的道路其实就是对。修正完之后呢，身心出众就会少一点，一次一次的少，慢慢的少。你对于能够成佛这件事情呢，你是越来越有信心，那么表示你学佛学对了。 扰扰攘攘，永远不得安宁，心中还是离不了那个雀位，有一堆的恐怖事在那边等着你，那表示你可能有什么地方没有搞正确，对不对？慈悲的眼中没有敌人啊，智慧的境界呢是没有困难，你眼前还有困难，还有敌人，还有你看来不平等的因缘事儿，表示你的智慧还有待努力，其实就这么简单，这是很非常非常简单。那么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你国不理中选了一个啊苟且偷安的一个选择，那你必须知道它是有因有缘的，对不对？不必把它称为它是决定的，一定要这样做的，不这样做就去死好了，这个观念不正确，不正确。你反而应该自己知道很谦虚，我是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这个决定的，是吧？但是我也要同时很清楚哪些事情是我应该要继续努力的，对不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把这个如来家业所传的灯火呢继续传下去。所以我们这一年的课程一开始，我就用欧阳先生的内院啊的院训，以师道来跟各位谈。其实我们学佛都不是谈今生完成什么，对不对？我们今生所完成的都是暂时，对不对？过渡性目标的完成。可是有一个法则我却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必须不退转。你要努力做到不退转，因为这个是可以做的。所以一教经一直告诉我们，除了他劝修四念珠之外，非常重要的事情出现过最多的观念一句话，就三个字，不放逸。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意志干的事情就是学习不放逸，在正法上不放逸，在四念珠上不放逸，在佛道的完成上不放逸，练习这个事儿，所有的道果都是暂时的完成，但是同时你必须比较与就近的关怀，还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努力的，这个差距你要清清楚楚，有如实正观，有因缘你还是要长时间继续的学习，这个就是如来成所做事。如果没有这么多事情该做的话，如来也不会讲经律论，对不对？花那么多时间讲那些法相的知识概念干什么啊？本文也都在安利很多法相啊，啊，这个契经有十二部，对不对？这个毗那言呢有六种相，然后呢这个摩达里迦呢这个本母呢有10种相。等等等等的安例，那广分别一大堆了，广分别一大堆了。安例这么多法相是不是重点？是过程，是过程。得到那个理去，那个是重点。入那个秘密，找到一个你能够下手、能够做的事情，知道你暂时必须怎么样，这个是不能说委曲求全的。你要知道因缘是这样，我现在处在这个状态，知道你在整个道次第里面的状态。对你自己的状态保持如实知，对成佛的决心这件事情不去忘失，不去退转，不生怯懦，常保持这样的熏习，就是如来成所做事。如来陪着我们一起学习，对不对？啊，他为什么要从兜率世末到这边来受娘胎的身，一样有一段受欲，还要学外道老师啊？最后呢这个成就佛陀之后呢，还要转法轮，还要示现波涅盘，等等等等，这些过程，这些法身的事情，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等流身，用我们的人的身体，在这个秽土当中成就如来示现的化身作业？为什么持有密意？这一品就在谈这个密意，吊了半天胃口，密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问。这一品经的当机众是谁？曼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也就是文殊师利的译称了啊，妙吉祥。我们还记得分别瑜伽品谁来教啊？谁当当机众啊？慈氏菩萨。实地谁在教啊？观自在菩萨。啊，不要讲观世音哦，他是用报身来示现的哈。然后呢，这个如来圣众作品谁来教啊？文殊师利菩萨。 他们这样子的角色分工是这样实现啊。他就请问佛陀说啊，世尊，如佛所说如来法身，如来法身有何等相？因为他其实主要还是要问化身啊，可是化身依止于法身，所以法身还是要问啊。他只很简单定了两个标准而已。哪两个标准请看底下。佛告曼殊师利菩萨，善男子，若于诸地波罗蜜多善修出离转依成满，这就是我们前面分别地波罗蜜品在实地当中要出离我们的实地障，正实地的真如，修十种圣行，还记得吗？我们写了两个白板的那些东西。当我们那些东西呢能够善修出离，出离什么？出离三界的烦恼系缚，出离三界的生死相续，这个都出离了，你的八识也转成四智成满了，那个所成满得的功德呢，是名为如来法身之相。所以他没有描述那个法身之相是什么，他只讲你怎么去达到法身之相，怎么达，对不对？透过实地修实地圣行，断实地障，证实地真如，所达到的那个状态就是法身之相。舍大僧论比果智，他讲有五种相，有五种相。我们这里拉开不好，我们回到这本题上来。他给你两个，当知此相恶因缘故不可思议。他不要你去想，为什么不要去想？虽然不去想，他还是给你一个理由，因为有两个因缘，所以不用思议也不可思议。哪两个理由？无细论故，无所为故。各位请记得这两件事情。那当然少要准确定义一下这两件事情呢。什么叫无细论？不要去执一义有无，离一义有无就是离四俱绝百非，那个叫做离细论。不要做细论棒，你一向说有，一向说无，决定一义，分别正论，都叫做细论，都叫做细论。那么落到细论，那就是涅槃的唯愿。所以无细论就是涅槃啊，无细论就是涅槃。第二个无所谓，无所谓啊，不是无所谓哈，无所谓。不为什么？不为我所而做。一切的作业就像是磬被敲了，他就响了没？因为他是法性嘛，他永远恒住法性嘛，缘具足就得其法，音声就响起，是吧？只是他是无情而已。佛法有心起，可是呢，这个心并不是他自己的家行心，并不是他的功用心，对不对？他就摆在那里，因缘具足，他就应现。对不对？于中他不做障碍，对不对？所以你的因缘是什么？你用什么锤敲它？你用大力小力敲它？随着缘差别，它有无量相，对不对？它有无量相而周遍清净，它具足这种功德。虽然它无知无情，可是这种功德是法身之相，可以比喻的相，那叫做无所谓，不为我所而行。不为我所而行，是应缘而现，那个叫做无所谓。这种智慧就叫做般若。所以无细论即涅槃，无所谓即般若，就是无住相的意思。无什么相？无我人众生受者相，对不对？离一切相，名曰真如。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法身的相，因为这两个因缘故，所以你不用去想它是什么样子，反正它没有色，没有形，没有音声，你不能用我们的六觉知啊去分别于相，反正不能是这样就对了。但它也不是无，你这样认，你这样认可就可以了。可是问题很难呢，你不要以为这两件事情这么清楚的定义，为什么做不到？而诸众生无始以来怎么样呢？既着细论有所谓故。我们这品经最重要啊，请各位要背下来的是后面那个偈颂，所以你们分到后面有三个偈颂啊，先跟各位讲啊，你们 今天结束之前把它背起来。答案就是这个啊，本品就是这个总纲。后面我们看到这个记诵啊，这个记诵就是我们本经的不共陀罗尼。他这边这我们解证密经并没有传你一个咒，所以不要看到陀罗尼就以为是咒。其实那个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持，就是把整个解释秘籍贯穿起来，这个真实义，那个最究竟的最胜空性，说一句话来，怎么样把它总纲哈，总纲提纲挈领，把它说清楚，说起来四句偈，一切杂染清净法，皆无作用，也无索取去，作用夸胡，索取去夸胡，无两种。我们之前给各位科解简单的我们思索成地的圣依嘎达，一开始也就是两个中训，一切怎么样？一切法包括杂染法、清净法，没有作用，也没有布特伽罗，就是无我无法，无作用就是无法。什么叫作用？相续流转，它没有流转的自信可得，对不对？也没有呢，也没有索取去的假名我。无我无法啊！我师父说无我无法般若游，那为了怕你若偏空嘛，所以还加上一个般若游啊，像鱼儿一样，鱼儿鱼儿水中游，对不对？不知有我有法可住，用这样子而升起很多由我宣说理所谓，所以由这样由二无我呢来说理所谓，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无所谓。就是要离相，离什么相？离我人众生寿者相。把我所拿掉了，拿掉了，你就成就了。而这种啊，原本染污后来转移清净的过程当中呢，它非先后性。我们前面学过，一切流转无先后性，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染污清净非先后。为什么先后约两件事情而有？第一个有我才有先后，有德才有先后。没有我哪有十方？没有德哪有三世？十方三世都是立了一个无所无中生有的我，无中生有的德，所以才有的十方，才有的三世。十方三世都是假立的，一切法在中间活动。的鱼中有相，这些相所住处都已经是虚假了，何况能依之法，对不对？所依的十方三世都假了，在十方三世当中能活动的能依之法，那更是假中之假。所以染污清净非先后，第一个偈颂，这个偈颂呢，把圣依地啊总纲领讲完了。那么怎么去成就这个总纲领呢？第二个偈颂，于初众生随眠见啊，还没完呢。为缘啊，以这个为缘呢，即我所，我们就是把这个初众生以及他所摄藏的种子性，当作是我的所依，当作是我的所依，是吗？不是啊，他无常性呢，他是苦性呢，他是无我性呢，哪有我性可得？初众的五蕴以及一切的有漏种子。无常苦无我，无有一法性是我，没有，对不对？离了此法也找不到我。你只是把这个初众的无蕴身的相续，一切有漏种子的相续，当作是我的所依，这是完全的大误会。以这个来记我所，由此妄见我见，我闻我觉我知，见闻觉知。前面还讲秀场，我们有了六世界，乃至于呢，我实实就是事实，我做就是做善做恶以及修不动，成就三界六道的果报。我染净呢，就包括四谛，染呢就是苦集二谛，净呢就是灭道二谛，对不对？随着二谛种种因缘实现，都是相。在相上假立，你就是如实知这一切的相，无相的自性可取，离一切的取名曰涅槃。 若如实知如是者，我没有叫你断什么嘛。这边很清楚跟你讲呢，你只要如实知如是者，请问你已经知道因果事了，你会故意知道那耳后会受苦，你故意去做吗？如果那个人天善不究竟，你去做的那个善，善的果报，你会去故意去取吗？不会嘛。如果你完全都骗资料，你还会故失作业吗？不会嘛。佛法对人气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只要如实知如是者，乃能永断出众生，你就不再去串习五蕴的相续以及有漏种子的相续了，你就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心经才会说到最后呢，六种相到最后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所以得无染尽，四谛法也都不需安立啊，没有安立之地啊，没有安立之地啊。由此呢，入无喜论涅槃。所以呢，前面讲呢，离所谓就是无所谓，这边呢谈无喜论。那用三性三无性的最胜空性呢，就是无为一止，这边的无为一止就是无二相真实义最胜空性，以本经来讲就是三性三无性的中道实相，就是无为一止。你只要用般若方便行串习成性，等到这件事情无功用加行而安住法性的时候呢，入无加行位。无加行位就是什么？无加行不是不去做哈，而是你已经任运等持了，对不对？任运转住了，无住而心能够得升起了。请注意啊，这就是由方便般若力串习，虽然你入到了一个所谓的涅槃的名曰涅槃的状态，可是你不要说它无起，它还是有升起之相。什么升起之相？化身的升起，受用身的升起，统一法身故，而有升起之相可得。谈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本经我们所谈的法身。法身就用这三个偈颂来明白，我们会翻到前面去。因为无系论故，因为无所谓故，我们说啊，如来法身呢有真实功德，但是呢不可思议，你也不需要去想象，不需要想象。不过那个意趣那个秘密你应该要去体会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接着他在辨别解脱身跟法身，他说啊，世尊啊，声闻独觉所得的转依名为法身佛。佛就答文殊师利菩萨说啊，善男子不名为法身。文殊师利就反问说，那当名为何身呢？佛就说了，善男子，这叫做解脱身。那么由解脱身故呢，说一切声闻独觉与诸如来平等平等，这个也叫做一乘。什么乘？解脱位，解脱乘。三乘同一法位，解脱。所以瑜伽师论的五十卷最后也同归于两种涅槃，两种涅槃。所以在一切有部啊，大毗婆沙论里面就很清楚的定义。你不要以为声闻乘他不讲菩萨，有讲哦，他们讲菩萨是在第四阿僧祇劫那是大毗婆沙论的说法，是第四阿僧祇劫去修集三十二生八十种随心好。哦，佛的法化身示现的功德而有显现，而有显现啊，这个你们自己去读就知道了。那么这边所讲的平等，就解脱身就涅槃这件事情来讲，三乘平等平等。所以呢，佛也说他是阿罗汉。可是呢，没有一个具足阿罗汉会敢说自己是如来，因为如来有十名功德。各位知道阿罗汉有三名功德，哪三名啊？他断一切烦恼，说什么？杀贼，他把一切烦恼贼通杀光了，有漏已经尽了嘛，对不对？所以这种功德怎么样呢？人天当中最最殊胜，所以应供，对不对？ 那他的智慧怎么样？他又不受后有，所以他无生。所以阿罗汉有三个功德，尽有漏，他把贼都杀光了，有漏已经不存了，对不对？这种功德极其殊胜，人天应当要供养，所以要应供。他也不受后有，他有无生智，这是阿罗汉的功德。可是佛的功德呢？如来应供等正觉等有十名功德可得。阿罗汉除了跟他有应供的同一个功德之外，因为他同样都解脱尽了，同样都解脱尽了，可是呢，佛的十个功德除开应供之外的另外如来乃至于世尊等其他的九个功德，没有一个具足阿罗汉敢说他有。那你说佛这样子的功德成就难道是无因无缘的吗？经上讲说无是自自然自，但也不是无因缘而能够成就的。那如果佛是无因缘成就的，那是天上掉下来的，就他看表给无因无缘突然出现一个佛了，是这样吗？所以谈成佛之道可不可以谈？可以谈，部派的声闻佛教都在谈了，不是大乘自己创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有。所以呢，有法身故，说有差别。你对法的智慧有广狭，有高低，有深浅，大大不同。如来法身有差别故，无量功德最胜差别，算数比喻所不能及。而这件事情，声闻人觉得我成就声闻之后呢，我再来干就好了。可是大乘的见解呢，你从圣解行地一发心之后，就可以去学了，就要去久种他的因缘，不能等到你完全解脱之后，因为解脱就没有那个深业可以去造作了，懂吗？你要有深的时候，一发心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向这个等正觉、正遍知、明心主这个十名功德的路线上呢，去修集因缘，然后排除一切的障碍。所以从圣解行地，你要开始修了，这个是跟声闻独觉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由此说有没有升起之相呢？底下就辩明了，有。世尊啊，我当云何应知如来升起之相？那这个升起之相我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呢？怎么去观察它呢？佛就说了，善男子，一切如来化身作业，把这个画起来。所以谈升起曰化身说。化身指的谁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印度出现2500多年前那个释迦牟尼佛乔达摩啊，那个王子出家的那个老比丘啊，这个一生的化身作业，我们在佛经上所记载的就是他的化身作业。如世间起一切种类，佛出现于世就跟世间一切种类会发生是一样的，对不对？地壳会隆起变成山，凹下去变成河海，对不对？都也是一切种类的升起之相。那么如来功德众所庄严，住持为相。什么叫住持？因缘所成，因缘所生。所以一个老和尚当一个生前难得住持和尚，是要众家僧呢票选的，对不对？他有任期的，任期过了重新再改选。住持为相，住持者因缘所成法事也。随着一定的因缘视现有相，对不对？约我们今天看得见那一起的功德作业，住持为相，当知化身相有生起。但是呢，法身之相无有生起，这个先压住不表。法身是常，常不是有自性常，是无自性常。这个我们后文会再辨别。其实前面谈最深空性也谈这个事情，谈很多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无恶之相啊，无恶之相。所以约化身相来说的话呢，有生起，可是法他所依止的法身之相呢，却无有生起。有这两种，这两种呢同时说也都叫做生起。你说无有生起怎么叫做生起呢？后文会讲无功用啊，有无功用心升起，这个是有的，所以它还是有升起，有升起。好，我们先这边先不要去 讲究啊。再来，那么既然要谈化身，就要谈他的八相成道，所以底下就说四现善巧了。世尊，云何应知四现化身方便善巧？善男子，遍于一切三千大千佛国土中，或众所推许增上王家，或众所推许的大福田家。佛要出现于世啊，一定出现在这两个地方。我们说啊，不是出生在刹利利家，就出现在婆罗门家。啊，佛的这一生呢，就出现在刹利利国王家，对不对？所以不是出现在大福田家，就是很有智慧，很有社经地位，要不然呢，就是有一个国王的王权。他只要慢慢长大了，只要不出家，他就可以当一地的转轮圣王。然后他会事先怎么样呢？他会事先入胎、诞生、长大受育、出家、事现苦行、舍苦行矣、成就等正觉。然后呢，次第显现，次第显现那个地方呢，多加两句话：转法轮跟波涅盘。总起来，八相成道。其中我要特别跟各位讲的事情是，他一样要入胎哦，一样要借着父母的缘呢，让他生出来哦，对不对？然后呢，也还是慢慢长大受育哦，啊，这是故施受育，是他作愿啊，受这个育，因为他要尝过欲，可是呢，他能够舍离欲，由此显现。如果他从来没有欲的那个受用，而说他离欲，别人也不信。他跟我们一般受欲，可是他能够舍欲，对不对？由此开示现，跟我们的决定是不太一样。然后跟一个乞丐换衣服，跟一个婆罗门啊换，就出家人换衣服。然后呢，当时流行的外道，他也跟着外道去学，无所有处定，非非想处定，对不对？他如果不去学，只在旁边，我看不起你，你这个是不对的。他会这样讲，不会。做了之后不对，而且做到他成就最高的地方，他不沉溺于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也到六年苦行，最后呢，舍离苦行林，决定要走他的道路，舍苦行义，成等正觉。成等正觉以呢，转法轮，三转法轮，转四谛法轮，然后呢，最后波涅盘，把这个责任继续交给未来的弟子跟未来的佛。如此四谛显现呢，是名为如来示现化身的方便善巧。那么这一期的化身善巧八相成道，他到底留下些什么东西呢？底下就讲他留下来的功德。所以他的住持功德以何为相呢？世尊啊，凡有几种一切如来身所住持言因差别，他这一辈子所留下的音声法语被集结成文字，然后辗转成这么多的版本，到现在了，我们能够捧奉这么多的经律论，所有的一些纸本乃至于数位的档案，都是佛的言因差别。那么由此言因呢，所化的友情未成熟者令其成熟，第一件事情，已成熟者缘此为尽，速得解脱。什么叫缘此为尽？等我成佛之后呢，也当要跟佛一样说如是的经律论，对不对？继续做天人师，调伏一切友情，由此呢速得解脱。说的解脱。那么说他所成就的言因差别呢，有几种呢？善男子，有三种。如来言因呢，有略有三种：一者契经，二者调伏，调伏就是毗那耶，就是戒律。那么三者呢，本母，你不要照文字上去看哈，就是摩德里迦，就是论义的意思啊，讨论佛所讲的法的分别相。去注解去解释佛所讲法的分别相的，就叫做本母。像我们这一部《瑜伽师论》，也就是《杂含经》的本母。师尊，云何契经？云何调伏？云何本母？啊，个别解释一下。先解释契经。那么善男子， 若于是处我依色事显示诸法，是名寂静。什么叫色事？不是四色法哈，色事就是色一切的所知识。我们世俗安立一切相呢，到底在佛的眼中看起来，他怎么来归纳呢？啊，怎么来归纳呢？你可以归纳为四种事，你可以归纳为九种事。九种事是我们常常听的了，啊，阿含九事，或可以把它划分为二十九事。白板上所写的就是二十九事的科句，有这四种科分的方法。所以呢，佛他必须要跟别人说明，在他眼中，在他已经正等正觉的眼中看这个三界是什么相。他把这个所知相用四种色事、九种色事、二十九种色事来为大家解说，所以佛所说的法就是法相，就在佛眼中看起来的三界事儿，用不同的名言安立为相，可能可以分为四种、九种、二十九种。先讲四种，所谓一四四或一九四或复一于二十九四，有这样的分别。先解释四四，云何四四？四四一者听闻事，注明一下，何为听闻事？十二分教。如果你比较保守的话，你就讲九分教啊，除开本身本事啊，啊什么除开说者，说者跟这个所说者啊，以及因缘，把它拿掉。那么正教的九部。或者我们大乘所讲的十二部，像法华经就只有讲九分教而已啊，所以有九分教的说法，有十二分教的说法，就是我们所听闻的事儿。那么第二个呢，归去是归去什么呢？究竟的归依自性三宝啊，所以这边的归去是就是写三宝就好了。那么再来呢，修学是佛法修学什么呢？戒心慧三学，三无漏学。所以呢，修学是就是这三无漏学，三无漏学是具体的体现是什么东西呢？三七菩提分，三七菩提分有两种说法，四念珠也可以，八圣道支也可以，这是我们的修习士。那么所成就的菩提士有几种呢？三乘菩提、声闻菩提、独觉菩提、佛菩提，三乘。这是简单的一种分类。听闻十二分教，皈依三宝，修学三学，成就三乘菩提，按简单单，可是不够详细，对不对？所以呢，再把它广分别成九事，啊，这九事就是我们常常听的《阿含经》目前的科分呢，就以这九事相应呢，啊，来安立。主要讲的不是四部阿含或五部，你各位是指杂含，杂含就是九相九事安立。哪九事呢？各位个别注明一下。第一个，施色有情事，旁边注明一下。运相应就是五运啊，就是五运。那么彼所受用事呢，讲十二处。我们受用的十法在哪里生事呢？内六根、外六尘啊，这十二处。那么彼升起事，于中呢根尘相对升起什么事呢？升起我们的六事以及相续流转的十二分支，十二分缘起支。所以升起是指的就是十二分缘起跟原生的支相相续啊，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于生缘老死以及相应的忧悲苦恼等，这个就是升起是。因为你不如是知五蕴，迷于十二处，升起六事相续成业，就变成十二支相啊，你把它串起来啊，慢慢就整个佛法其实就这些根本而已。然后第四者，彼生生以怎么样呢？住是住家上一个住，安住。我们怎么能够保持这个五蕴的相续住呢？事实啊，所以呢，住是指的就是事实，断死、猝死、思死，思就是思想的思啊，六一四八四的四，事实这四种事，用这种实来长养自己的五蕴身。让五蕴身呢，在仙业所引的报身上面呢，能够有一期寿命的住相可得，那就是住世。看他怎么样安住。五者，彼染净世，彼就是前面的这四种是根本。那么由这四种根本法呢，显现呢染净四谛，染苦集二谛，净 灭道二谛，灭道二谛。然后呢，由此呢，苦集二谛呢，说明种种的比差别色，灭道二谛呢，也说种种的无量差别色。所以呢，比差别是又从染净法当中呢，广说差别，其实也是说前面四种相应式的差别相。所以差别是呢，是指无量界，世界无量啊，有情无量啊，法界无量啊，所调伏无量啊，能调伏界也无量啊，对不对？所以一切界都无量。然后呢，能宣说是是谁呢？佛还有佛弟子，请注意，杂含当中所说的说者是，就是能说佛法的是谁呢？佛自己还有佛的弟子。佛弟子所说的法，只要应可三法应，就是佛法。什么是佛说？佛不是指世尊老比丘像那个人哈，我们所说的就是法身呐、啊，佛法身呐、啊，依指佛法身而说差别啊。在杂含里面怎么说说者是呢？是明文讲佛即佛弟子。九，诸众会士。啊不不啊不，这能宣说是讲完了，所宣说是，所宣说是。那么佛跟佛弟子讲什么东西呢？讲三七菩提分，道品相应。所以呢，所宣说是就是道品相应。那么九者，诸众会士，就是我们的听者，在各个法会当中听法的都是哪些人呢？啊，佛教化的对象都是哪些人呢？有八众。有八众，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因为你们名字记不起来，不重要，自己去查。有八众，包括人天在内，包括人天在内。因为他弟子也包括人天，所以在大智论当中说佛法五人说，其中也包括什么？天人、化人，都包括在内。连鬼道的罗刹都能说法。他能听法，他就能说法。他的寿命比我们长，他听过无量佛说法，他能够记忆，他有鬼的神通。所以呢，佛的过去生的本身故事，还有像罗刹鬼、鬼子母等这些的懂圣贤法的前辈们呢，学过佛法。所以佛法不是谁说的问题而已啊，而是什么是佛法。啊，这是关键因素，这边就界定了啊，这九种事相应呢，都是佛法。那么这如果讲的还不够详细，那么它就再分为二十九事啊，二十九事分起来就很复杂了。所以我把科句呢啊，科句呢先写在白板上面，我们随着这个你们把它安上去哈、啊。我这边写法数有没有？有二啊，有四啊，有六啊哈、啊。那到底你们？慢慢从那边标标完之后呢，你自己在笔记上呢，把这边的法句哈科句上去，丢到那个分位啊，每个那个科句里面的那个分位底下哈。云何名为二十九事？啊，云何名为二十九事？为一杂染品有四法啊，这个就我们标了。杂染品有四法，哪四法呢？我们先念一下。第一个呢，有色诸行事，第一个；第二个呢，比次第水转事，第二个。即于事中，在这两件事情当中呢，又做两种想。第一种呢，做普特伽罗想，以于当来世呢，我们种下了一个流转的有漏因，这是第一种想法。第二种呢，于中呢，于我们的色诸行事以及次第转世当中呢，做了法想，起了法执了，做法想以呢，于当来世又种了一个有漏的流转因事。所以呢，前二后二。那前二是什么东西呢？色诸行事就是讲五蕴呢、啊，而五蕴的相续呢，就是次第水转，也就是十二缘生之，无明缘行，乃至于生缘老死、忧悲苦恼这十二字。哦，这种分法我觉得很好。五蕴的相续就是十二缘生，对不对？在五蕴跟十二缘生的支相当中呢？你起两种颠倒执，第一种呢起普特伽罗执，第二个呢起法执，起普特伽罗想，起作用想，你把作用性跟所谓的普特伽罗的这个普特伽罗性呢，自以为 长衣主宰，有作用性。你把它植有了，这个一植啊，你所做的业呢，就往内熏成了有肉种子。那么这个有肉种子呢，不湿不坏，等待未来世呢，在当来世呢，做流转的因，做流转的因。这四法讲杂染，讲杂染。其实杂染就干单呢，用这四个分完了，分完了。可是这边呢，二十九世当中呢，反而安利了几个，反而安利了二十五世来讲清净品，来讲清净品。所以底下的二十五世呢，又分作两大科啊。所以底下说，一清净品呢，有系念于底下四个，归为世间道，归世间道。第一个系念于什么呢？所缘是。所缘是旁所缘是这个地方呢，你就注明，这就是所谓的闻慧，闻所成慧。本论就是讲，瑜伽师论就讲五明菩萨，从佛法的内明乃至于世间的四种明法，都是我们的所缘。这是共所缘哈，在这个所缘上面呢，你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找一个独一尽处，专精思维，事中勤精进事，就是思所成慧。啊，这是世间道的第二个。然后在这边干什么呢？在这边呢，要心安住事。心安住事就是修加行定。什么叫加行定？我们本论呢叫做三摩悉多。你要经常引发你的心，经过九心住，经过无悔欢喜安乐入九心住，达到一个等持住的状态。心透过加行力引发到等持住的状态，安住于世，这叫心安住世，叫加行定。经常有事没事，离诸善乱五盖的那个乱缘呢、啊，然后呢，摄心于定，用无悔欢喜安乐引发你的心等持而住，心安住世。加行定还没有成就根本定哈，然后底下的宪法乐住才是根本定，根本定当然有四禅八定，不过主要呢讲四事定，讲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而佛呢又比较推荐四禅，希望你有事没事呢，经常就把心摆在四禅的位置，然后应缘，随着缘该把心摆在哪里，你就把心摆在什么地方，把心用对地方，于一切法呢正受乐住。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能够扶住你的祸不现行。所以世间道的功能是什么呢？世间道的功能就是扶祸，让你所修的法功夫成片。如果你不成就定，你没有办法在我们的世间住因缘当中呢扶了烦恼现行，扶不住，心没办法安定，没有办法安定，你世间法都做不好了，何况出世间法。所以用闻所成慧，发起勤精进的思所成慧，然后呢修两种，加行定跟四事定啊，在注解书当中，四事定是四禅定，就是根本定啊，去成就根本定。然后用这样子根本定呢，宪法乐住，宪法就是一切实处正受而住，扶住你的烦恼不现行。这样子你所修的无漏道才可以成业，才可以果满，道果才能够成办。好，这四件事情属于一清净品当中的世间道清净。那后面的二十一个通通归于出世间道。你看出现了很多，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哈，后面呢越来越重视在哪，在那里都讲了很多，对不对？啊，好，来看底下。那么出现到的第一个呢，是我们所谓的超一切苦缘的方便事。那么什么叫做超一切苦？超一切苦就是波涅盘，只有波涅盘才能够超一切苦，究竟能够离苦的是涅盘。所以我们呢修行以涅盘为上首的意思是不是马上波涅盘了，不是马上住涅盘，涅盘也没有可以住相可得嘛，就是要干什么？一开始发心呢就是修集涅盘的法缘，我们修行就干这个事儿。涅盘虽然是无为法， 虽然是自信，一切法的本来自信，可是你还是要圆成就，集资进账，让他的涅槃法性的功德可以显现。所以超一切苦缘的方便是种在那个圆方便事，就是我们的涅槃法缘的一切修道的方便啊，修道的方便。好，这个是总纲哈，涅槃为上首，一切的修道要与涅槃相应，与涅槃相应就叫做瑜伽啊，与涅槃相应就叫做瑜伽。那么瑜伽道里面呢，就讲四谛，所以底下就是四谛，请各位标注一下，中间有一段长行字分错三种啊，那三种跳掉，比片记事就是知苦，那跳掉那个三种，底下修，修一处事就叫做断集，修一处事就是断集，做正事就是正灭，修习事呢就是修道。涅槃法缘展开来就是四谛，四谛就是要你知苦、断集、正灭、修道。那么在知苦片比片的事当中呢，又分成三种，又分成三种。各位看看这三种啊，你们认不认得哈？考考你们学过的东西，大概都还我了，我怎么都没有收到。好，持复三种，第一种，颠倒片之所依处故。这是指什么？这名字好像看来不太熟悉哈。什么叫做颠倒片之所依之事？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颠倒了？就是我所没，对不对？对不对？妄以为有我所嘛，啊，就是颠倒片之所依处。那么这依自己的所依哈，依自依啊，以为有个我。那依有情呢？一有情呢，起种种的邪行想，一有情想外有情中啊，邪行骗之所依处，这指的是谁？贪嗔痴。取外有情形象呢，起种种的贪嗔痴相应。你们不要用原文哈，你把它改成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东西，比较好记。然后呢，于中呢，啊，于中呢，内里增上慢骗之所之依处。这是指什么？自信值、差别值，还有总值，加起来这等于什么？八分别所生的三识。所以片之曰本经曰本论，说什么？八分别所生的三识，哪三识？我所一事，贪嗔痴一类事情，自信差别总相值是一类事情。这三类的颠倒，颠倒所依。都是我们要骗之力，什么要骗之？学嘛，透过文会，然后呢，专精思维，觉智处理，然后呢，修三摩地，用世间定福祸，用无漏道，用离种子，习清净。你能够把这个所缘境事呢，能够依照这样子知道颠倒，颠倒在什么地方？颠倒在什么地方？啊，如实之颠倒，你就不随妄转了。然后呢，就修断我们的集，去证我们的一切法的自性灭。然后呢，安住于道。菩萨呢，最后一辈子都安住于道，就在道品中住，自己修道，教人修道。所以由涅槃为上首呢，开出四谛，开出四谛。你能够这样子做，就从圣解行地一直不断的成就，对不对？圣解行地就包括了资粮位，也包括了加行位，最后呢，能够入到我们所谓的这边的令彼坚固事。什么叫令彼坚固事呢？令彼坚固事就是真见道。当你证到二空真如的时候呢，那个所证的根本无分别智就是真见道。那个时候呢，离一切相。那个时候一心离一切相，所以那个心呢，就跟金刚玉定一样非常的坚固。可是随后马上呢，带着二空真如随观重观回来，重观一切生死，所以他比形象事，再把过去看的世间相重观，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带着二空真如重观生死，所以比形象事旁边那九些相见道， 你要再起一个正上一乐去冲冠生死，再用你根本无分别智的眼光呢，再重新去看看这个世间。过去我都是颠倒所依啊，现在我已经四谛相应了，那它到底是什么意义？为什么佛要在这个秽土示现如来的化身事业呢？把这个理据呢确实搞清楚，不要弄错老师的意思了。然后再来第十六法的彼所缘是什么？叫彼所缘呢？彼所缘就是我们前面一品分别地波罗蜜品所讲的十地藏。十地断藏之后证哪十地真如，要修哪十种圣行，这些呢都是相见到以后呢的所缘尽是。然后再来以断未断观察善巧，以断就是见到未所断，见到未断什么呢？见到未断分别我执，是吧？分别法执，有分别起的我法二执已经断了，但是怎么样呢？具身的我法二执还没有清净，你必须以此呢对于已断的跟没有断的呢观察善巧啊，观察善巧。好，所以这四件令彼坚固，彼形象是，彼所缘是，已断未断观察善巧，又是在见到的那一刹那，我们把它分为四种相。然后呢修道我们又讲成底下的六种相啊，修道六种相，修到了第一开始见到的后心断了三劫，断了三劫。所以彼善乱事不是说见到以后还会善乱的，是知道善乱的因啊，分别起了我法二执啊，那个三劫已经断了。哪三劫？身见劫、见取以及戒见取啊，戒见取，这三劫已经断了。然后呢彼不善乱事，你欲界的六品失惑，还有舍戒无舍戒的失惑还没有清净，所以你还有一些修道位要断的，所以彼不善乱，那些不障碍解脱可是呢所知障不清净的所缘尽是，你还是要解决的，那就彼不善乱事，只是这个东西。而在前七地还有分段生死，八地九地十地还有一生生，还有一生生，这些呢都叫做不善乱的一处事，因为已经再也不下三恶道了，所以依止于这样子的身啊，不善乱的所依身，继续增上，继续增上你的道业，把见道已断的，把修道未断的继续去做。所以底下要干什么事呢？不弃修习取劳加行事。所以你要努力的干什么事呢？把十地真如好好的学习，把十地障好好的去断，把十地的圣行好好去修集圆满。怕你心呢入魔了，所以要经常观察修习胜利事。所以经过无间道，经过解脱道，经过圣境道，无间解脱圣境，无间解脱圣境，一地一地一直不断的增上啊，无间解脱圣境，无间就是持续努力解脱了啊，已经远离前一地的障碍，然后圣境进到下一地去，然后再进到无间道，再进解脱道，再圣境道，一地一地一直不断的增上，勇猛加行，没有人劝哦，用静心力一直不断的推动，一直到最后第六个比坚牢是指的就是十地后的金刚预定。所以比坚牢是就是指金刚预定，一直达到十地后的金刚预定为止，顿断一切的惑，离一切的障。所以用这六种相来讲修道位要做的事儿。底下用四种相，四种事呢来解释无学道。好，无学道第一个呢色圣行识，这是自受用的正智，自己的无分别智，你这个时候呢已经完成了就近解脱成办圆满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色圣行识，你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正智完成了。可是还是要干什么呢？还是要干底下色圣行的眷属事，虽然你没有自己要去做的事儿，可是应缘还会示现各种的眷属事业，这就是后的字。 就是成所作制了。色圣行制啊，要这样讲比较好。色圣行制呢，就相当于大圆净制。金刚预定之后呢，大圆净制已经成办，大圆净制之后呢，成所作制就继续启用。啊，这是眷属事。然后呢，所成就的就是通达真实事，正得涅槃事。通达真实事呢，就是无上菩提；正得涅槃呢，就是无住涅槃，成就两种圣果。通达真实就是无上菩提，哦，用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话，正得涅槃就是正得无住涅槃，两种大乘的圣果。这四种色呢，来说明所谓的无学道。然后再辨别殊胜跟非殊胜。如果你于善法毗那耶中世间正见超生一切外道所得，这个叫做正见顶士。顶呢是已经达到出世间最圆满的地位，正见顶士。但是如果你反之呢，如果你反之，我们跳过那个不修退士，不修退士是结果了。如果你于善说法毗那耶中不修习故呢，所以不修退不是不去修习退这个事情，你不修就会退，你不去进步你就会退。因为你对于善说法毗那耶不修习故说明为退，你没有见到退的过失，你自己还不知道退的过失，基于此呢，我们称之为最后一个不修退士，这是不殊胜，对不对？殊胜呢，就一直不断的超生一切的外道六十二见，正见顶士。而你不修善说法毗那耶呢，于退又不知过失呢，这个呢就叫做不修退士，这是不殊胜。所以这边呢，就用二十九种色呢来分别契机，来分别契机。所以契机有这三种分别，我们平常大概只知道第二种九事相应。而且对里面的内容呢还不太泼泼啊撩盖啊那点齁。那我们今天呢算是比较开了眼界的齁，原来有这么多。你把这个架构搞清楚了，你就知道重点怎么抓。我的心得是这样。啊，你把这个科举搞清楚了，你知道读经重点要怎么抓。我们今天学一切事论就是杂含的本母嘛。对不对？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借着这个本母的论义呢，能够得其意趣入其秘密。而法相的智慧呢，就慢慢慢慢慢慢成就。而过程当中呢，底下我们下课休息之后呢，来谈调伏跟本母。